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电梯》。
入行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鬼怪见了不少。从一开始我就明白，鬼魂是人死之后的执念的遗存。此时的他们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再可以失去的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鬼大多数是很可怜的。但是他们的出现又会给活人造成惊吓和困扰。所以他们同时又是可恨的。我有的时候会想不明白，到底是鬼打扰了我们，还是我们打扰了他们？在过往的日子里，我曾经无数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的故事，即便无法身在其中，也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知道自己早晚也会挂掉，让任何人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有可能会在死后变成鬼。那么到时候我会是一个好鬼还是恶鬼呢？我会否也能遇到和我一样的人搭把手送我一程呢？人分善恶，鬼其实也一样。今天的这个故事里要说的鬼，恶不恶我不知道，但起码生前不算是个好人。2010年，我接到一个同行打来的电话，他是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师傅，平日里的工作呢，主要是给人做丧葬法事和给房子净化驱邪等等，很少接手鬼事的。他的师承严格说来算是佛家，因为他们是拜地藏王菩萨的。这些师傅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类，俗称阴阳先生。许多人对阴阳先生这个职业都有误解，认为不就是道士吗？实际上他们虽然也会运用不少道家的技法，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佛家人。其他的就不细说了。这位师父姓秦，俗家弟子，列虚字辈儿。虽然绝少沾染鬼事，但是在阴阳先生这一行当里，以他的年龄和手艺，绝对称得上是后起之秀了。我和他结识是在几年前的一次民宗局召集的聚会上。本来呢，我们都是不受民宗局管辖的，参加这样的聚会无非呢就是为了不得罪人，将来不受打压罢了。在那次集会上，我跟秦师傅很是谈得来，因为我发现我给亡魂带路和送行的法子跟秦师傅的大不相同，所以我对他的技法非常的感兴趣。而他呢几乎从来不碰鬼事，可是呢为了拓展业务也打算跟我交流交流，学习学习。于是两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就这么互相留了电话，做起了朋友。说是朋友，其实呢也不过就是泛泛之交。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这单业务的话，估计这种泛泛之交还会持续更久。他打了电话告诉我说自己接了个委托，地点呢在江北区，那是我窜起来的地盘啊，所以他打算先跟我打个招呼，免得我觉得他踩线了。他还表示说，由于自己在抓鬼这方面的经验很少，所以呢想要约着我一块儿去，就当是跟着学习学习了，至于酬金就37分。我一听我立马就乐了，什么啊，你个不会抓鬼的人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抓鬼，要找我帮忙，还说跟我你七我三啊，你当我傻呢？他一听哈哈笑了，说你误会了啊，我的意思是我三你七。哦，这还差不多。于是我就跟他约好了见面的时间，现在离事发地不远的车站碰头，然后走路过去。他在赶来的路上，一个事主打了个电话，说一会儿就到，请周围不相干的人先回避一下，毕竟有些事儿没法当着很多外人的面来谈。很快的，我们就赶到了一幢朱红色瓷砖外墙的单体楼前。这楼看着有20多层吧，3楼以上应该就是住家了。1至3楼是群楼性质，开着一家美发店、一家洗浴中心和一家便利店。楼前有一片面积挺大的坝子，坝子中间是空的，可周围呢停着不少的私家车，也没有画出来什么正规的车位，反正看上去物业的管理不是很到位的样子。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这楼啊是个小开发商承建的，实力有限，只能拿到这么一丁点的地皮。秦师傅告诉我说，这回联络他的人就是这幢楼的物管单位，由于地方小人数少，所以处理这类问题就特别的困难。就开发商而言，大多数在当初设计图纸的时候就会加入一些风水上的考量，这已经是地产行当当中不成文的一个惯例了。秦师傅就站在楼前给联系人打了个电话，很快的，一个看上去40来岁的男人就从楼里边走出来了。这时候已经是接近下午5点了，许多楼里的人都在下班，不少人在经过我们俩身边的时候都打量我们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儿的住户都知道些什么，反正也许是因为我们俩长得面生，所以多看了这么几眼。这位40多岁的男人姓吴，是这儿的物业经理，一面热情地跟我们俩握手，一面把我们迎进了办公室。办公室在1楼平阶层消防楼梯的后头，是一间仓库改建的。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客厅里边已经坐了好几位了，从服装上来看应该都是物业的。他们看着我们的表情让我立刻就判断出来，至少屋里头的这些人是知道这幢楼发生了什么的。进了屋之后，吴经理关上门，又去把窗帘拉上，这才转回身来请我们俩坐下，一人倒了一杯茶，开始给我们详细的讲述请我们来的原因。大概是在1个星期之前，吴经理从楼前经过的时候，见楼道口那块围着很多人，都议论纷纷的。他们物管在这儿已经服务了很多年了，这儿呢不是什么闹市区，附近也没什么商业楼，租客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楼里大部分的住户他们都认识。出于礼貌，吴经理就先笑着跟大伙打了个招呼，然后问了一句，聊天呢？当时围在一块儿的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大妈大婶儿，这样的女人凑在一块儿，她总能有说不完的话。可是当吴经理打完招呼之后，却发现大伙儿看自己的眼神儿都有点怪，就多问了一句，你们聊什么呢？ 其中一位50多岁的大妈就回答说，小吴啊，你们物业知不知道啊，这楼里电梯有点不对劲儿啊。啊，吴经理当时的反应就是，是不是电梯又哪儿出故障了？因为前一年曾经因为电梯故障发生过2回把人关在里头了的事故，虽然最后人都没事儿，平安获救了，可是他总觉得电梯的安全迟早会是个大问题。可每当他想要跟业主们征求意见，签字动用大修基金修理电梯的时候，总会被楼里的一部分住户所抵触。这么好几回下来，修电梯的费用都是物管跟开发商凑的钱。于是他就问那个大妈，怎么了又？是不是又出什么故障了？没想到大妈冷不丁的冒出这么一句来，这电梯里有人撞见鬼了。吴经理当时就觉得很荒唐，这光天化日的怎么会撞鬼啊？而且这世上哪来的鬼啊？所以当时他就是这么回答大妈的，哎呀大姐你别逗了，我们这电梯好好的怎么会有鬼啊？而且就算是有鬼，那鬼什么的不都是飘着走的吗？还用得着搭电梯啊？说完就哈哈大笑了起来。但是笑了这么几声之后，却发现周围所有的大妈大婶们都在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他就笑不下去了。那位大妈就又接着说道，这事儿是真的，我们现在都不敢单独坐电梯下来了，如果没找到伴儿，都是走楼梯下来的。我们这岁数还好，还能动弹，那些住在20多楼的老人上下一趟得歇好几回，你们是不是得给业主们一个说法啊？大妈这么一说，其余的大妈大婶们就跟着附和了起来，矛头全部对准了吴经理。吴经理一看大家伙这样子好像不是在撒谎，可是要他就这么相信了也确实很难办到，于是他就答应了这些大妈大婶说，这事儿啊，先给我们物业点时间调查一下好不好。然后就又问他们，这事儿你们最早是从谁那儿听说的？11楼的小刘，当时撞鬼的就是他。你说人家那么个年纪轻轻的姑娘都吓得在家里头病了好多天了。
精血故事系列之
猎鬼人
第3集正在播出。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这个11楼的小刘本来不是这儿的业主，就是个租户，因为这里边不当道，房租呢比较便宜。这刘姑娘啊是个外地人，刚上完大学留在重庆工作了，她租的那套房子是2个人合住的，除了小刘之外还有一个合租的女孩。那你去找过小刘没有？他是怎么跟你说当时的情况呢？
我当然找过呀，当天就去了。进屋之后我看见那小刘病殃殃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他室友在边上陪着，听说好几天都没去上班了，因为不敢下楼。那个女孩子的精神头看上去不太好，我问她什么他都回答的乱七八糟的，比较模糊。那就说是他那天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啊，电梯里头没有人，可是走出电梯之后回头看了一眼的时候，却发现电梯里边有一个瘦瘦小小的男的，一边冲着他笑一边冲着他招手。结果当时他就被吓着了，连家也没敢回，直到找到一个大妈跟自己一块儿才上的楼。但是陪小刘上楼的那个大妈呀，就是跟我说电梯闹鬼的那位。
这些天以来，吴经理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儿呢，还特地吩咐物管公司的员工们，甭管是谁， 如果看到有业主不敢单独坐电梯上楼了的话，必须陪着一块儿坐上去。我就问他，那你就没想过把电梯监控的录像调出来看看吗？看看不就都清楚了吗？
哎呀，我们这小开发商好多条件都不具备。你也看到了，我们物管整个加起来才这么大点的办公室，如果装监控的话就得配监控室，这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呢。
那既然没看过录像，你是怎么确定真的闹鬼然后找我们来解决的？
因为我自己也遇到那鬼了。
不过吴经理很快又改口说道，他也不知道自己那回是不是真的撞上了，反正挺吓人的。那天他也是陪着一位大爷坐电梯到楼上，下楼的时候电梯突然停在了两个楼层之间，把他给关里头了。当时呢是白天，可是电梯一关里边就漆黑一片了，也没有应急电源，所以他马上就按了电梯里的对讲按钮。因为电梯在突然断电之后的几分钟之内，这点电力还是有保障的。他通知了同事来救援之后，也说了楼层了，就挂断了紧急电话，安安静静的站着等。可是刚挂上电话，他就听见自己的耳朵后头往头顶去的方向传来一声轻轻的声音，特别特别的轻，但是却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就像是有人在贴着你的头皮发出来的一样。我就问他，那声音你能听出来是男的是女的吗？
是男的。
吴经理的这个回答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之前小刘姑娘的那个证言，那个女孩子当时在电梯里边撞上的也是个男人形貌的鬼。那你当时听见之后是怎么反应的？吴经理就告诉我说，我当时一惊啊，然后本能的就回头去看呢，但电梯里边是黑的，什么都看不着，我下意识的就把手机从兜里边掏出来，按亮，用手机屏幕的光四下里边照了一照，结果发现电梯里边空荡荡的，除了我没有别人。当时我真的是害怕极了，一边在心里边念叨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边盼着同事快点来救我。可这个时候电梯已经完全断电了，就连那紧急呼叫按钮也按不下去了。吴经理只好把身子尽量的朝后靠，在电梯内侧的一个拐角站着，后背贴着那个拐角，这样的话起码他能够借助手里边的手机的光亮看到整个电梯内的情况。电梯里的墙上都挂着广告牌，广告牌上头都罩着一层玻璃罩，在漆黑的环境下如果有一点光源，大家都知道那种透明玻璃的效果跟镜子是一样的。就在吴经理拿着手机哆哆嗦嗦的到处照的时候，他
他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广告牌玻璃罩的倒影里头，就看到了一个侧着头
微笑地看着自己，
同时把脑袋从自个儿的肩膀后头伸出来的寸头男人。
吴经理立刻痉挛般地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挥起拳头胡乱地打了起来。就这么打了一会儿，同事们赶过来了，撬开了电梯门，把吴经理揪了出来。
门刚一打开，外头的光线灌入电梯之后，吴经理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回头去看电梯。里边什么都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吴经理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自己当时看到的究竟是真的现实，还是一种幻觉。不过，那一声轻轻的嘘，他还是记忆深刻，难以忘怀的。这么一折腾，吴经理也算是彻底相信了这幢楼里的电梯闹鬼的传闻。这幢楼里有两部电梯，一部是客梯，一部是货梯。可是由于年代比较久，大家伙上上下下的就没分得那么清楚。所以我就问吴经理，你出事的那部电梯跟小刘出事的是不是同一部啊？
是啊。
那除了你们之外，还有没有别人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啊？这个暂时还没发现，不过小刘出事的当天很多住户就听说了，然后大家伙就都非常的小心，基本上不会一个人单独搭电梯了。可能是因为这样，没人再遇到过了。我就扭头看了看秦师傅，发现他也正在看着我。说实在的，我突然就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下手去查了。第一个撞见了鬼的小刘姑娘，肯定要去当面问问的。可是听说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未必就能够说得明白。再加上这事儿全程没有监控录像当线索，要下手还真是不容易。难道说我们俩得单独坐一回电梯，直接面对那鬼一次才行？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